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讲道正道经文是来自哥林多前书12章1到3节。弟兄们，关于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知道，你们还是教外人的时候，总是受迷惑，被引诱，去拜那不能说话的偶像。所以，我要你们知道，被神的灵感动而说话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说耶稣是可诅咒的，除非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然而在信心成熟的人中间，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代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代将要灭亡的执政者的智慧。我们所讲的是从前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为我们的荣耀所预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上一周从哥林多前书第11章的后半部分开始了我们这个新的系列属灵的恩赐。第11章的后半部分很重要，因为在我们研究属灵恩赐之前，我们必须明白要成为基督徒，要成为耶稣的子民，这就需要我们来治愈我们中间所存在的分裂。如果一个教会是分裂的，那其实就意味着我们在攻击基督的身体，这样我们是不可能敬拜主耶稣的。而属灵的恩赐也不可能在一个缺少关爱的教会中健康成长和运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其实是没有资格去领受主的晚餐的。我们已经看到保罗在告诉我们，哥林多的教会因为这种分裂，其实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当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关爱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时，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经历圣灵，更加没有办法去适当的使用属灵的恩赐。如果我们心里还是对弟兄姐妹有怨恨，或者对任何的事情会纠结过不去，没有借着主去克服去度过，没有真正的去忏悔，去对你亏欠的人道歉，那这种分裂是不会被治愈的。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在很多的教会，因为大家有不同的观念，对很多事情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反而造成了教会的分裂。所以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领受主的晚餐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纪念主耶稣。这种纪念不光是在某一刻想到主耶稣，这样的纪念是一种永恒不间断的我们的生活状态，就是我们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我们要活出主耶稣，因为他现在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那我们教会的分裂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分裂的教会是在攻击基督的身体。当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站起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他也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在主耶稣 在世上的最后一夜，在他被卖的那一夜，主耶稣做的是治愈我们，是磨平我们的分裂，消除我们的分裂，他要给我们带来医治。所以这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就是，耶稣的灵实实在在的存在，大有能力，他不断的每一刻都在我们中间，他渴望给我们带来医治，医治这个分裂的教会，分裂的世界。那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主要会聚焦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一到三节。今天的第一节经文是保罗说，弟兄们，关于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其实这句话从古希腊文当中翻译出来并不简单，神学家们也一直在辩论这句话说的到底是属灵的恩赐，还是属灵的人，或者一种属灵的状态和现实，这一点到现在也没有定论。但是我非常喜欢 Tisleton 的解读，他的观点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我们要去注重来自圣灵的到底是什么。圣灵不是静态的一种想法或者能量，它是互动的，是动态的，在我们周围圣灵时时都在做工，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环境。我说环境是因为凡圣灵所到之处，那里的情况和各种的因素就会因此被转变，特别是我们彼此关系上的变化。哥林多后书也告诉我们，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它会引起我们关系上的转变，不仅我们会更爱彼此，那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主，这种爱它是超越我们世俗可能一些意见上的不同。圣灵到哪里，神的心也到哪里。圣灵绝对就是他自己，他代表了上帝的心。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今天我们学习经文的第一节里写道，弟兄们，关于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保罗这样写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很多人觉得自己是属灵恩赐方面的专家，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各种各样的恩赐都在发挥作用，很多人甚至有那种非常几近疯狂的属灵的经历，但是展现属灵恩赐或者一些比较疯狂的属灵经历并不是属灵健康的标志，特别是在一个已经分裂的教会当中。所以在这样一个不健康的环境当中，即使你经历了属灵的恩赐和属灵的经历，这也没有用。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彼此认罪，来把自己的罪带到主面前，我们需要不断的跟弟兄姐妹请求原谅。如果我们要归纳保罗在这三节经文当中最重要的中心思想，那就是这一句话，圣灵的恩赐只有在顺服圣灵的情况下才能被使用。我们属灵的恩赐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所有属灵的恩赐都是属于神的，是他赐给我们为做他的工来使用的，我们不能把它占为己有， 自己去随意的利用它。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恩赐系列当中会详细的来跟大家讲属灵恩赐是什么，要怎么使用。但是在谈论顺服圣灵之前，我觉得我们需要很清楚的明白圣灵到底是谁。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来到这里一起敬拜主。当我们一起在学习圣灵、经历圣灵时，我们在座的有很多新的基督徒。感谢神把你们带到这里，让你们顺服主。但是你可能会因为作为新的基督徒会经历一些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比如说你来教会的时候，或者你跟其他基督徒一起时，你读圣经时，甚至是你不在一个宗教的环境里，在你工作当中，你自己就会突然开始祷告，开始立即就被安宁、平安、喜乐充满。你会经历莫大的喜乐，是即使是你所处的环境可能并非如此。你想去爱别人，去服务别人，然后你也变得更加慷慨，乐于奉献和捐赠，而不是再去追求自己个人的享受。我想告诉你，如果你身上有这些彻头彻尾的转变，它绝对不是一些简单只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些变化，那是因为圣灵在你的心里做工。你所经历的不是发自你自己，而是由圣灵来驱动的。因为圣灵表达了神的心，神爱你，神爱世人。但我们在座当中也有很多是信基督很久的基督徒，反而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对圣灵的这种感动、这种经历有一些消退，甚至不如新基督徒那样的强烈和清晰。我曾经问过信基督很久的基督徒，说你知道你的罪是被圣灵洗净的吗？但是有些人说我不知道，这是圣灵在做工。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是意识上知道圣灵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对他的理解、了解和经历是非常不够的。可是这不是基督主耶稣想要我们所活的样子，他希望我们完全的让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在圣灵里面生活。就像刚刚说的，圣灵，我们要去顺服圣灵。今天我想跟大家主要的讲八件关于圣灵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第一件就是圣灵是有位格的。就像前面所说的，圣灵并不只是一种力量或者一种能量，不是说上帝先说话然后圣灵才会发动，不是。圣灵是具有真正位格的。但进入讲道之前，我还是想我们先来祷告。慈爱的主，求你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说话。圣灵，求你 在我们当中运行。有人今天给我发了一条信息，是来自耶利米书，说道：天父，你倾听满足我们的呼求，你让我们满足，我们教会太需要来自你的这种深刻的满足，我们太需要知道你是多爱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位良善美善的神。感谢主，在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有位格的，就是我们说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圣经中也告诉我们，圣灵是有意志、有情绪的，并且在真实的空间和时间里不断的在运行。圣灵它具有的情绪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们会说到我们要结圣灵的果子，要有谦卑，要有爱等等。如果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展现出这样的圣灵的果实，那你生活中世俗当中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好是坏，你永远都会活在永恒的这种喜乐、满足、知足当中，就是主希望我们所结的圣灵的果子。因为圣灵是有位格的，所以被圣灵充满实际上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其实是遗忘了、忽略了我们和圣灵当中的关系。我们觉得圣灵是很飘忽不定、非常抽象的。但是我们和圣灵其实是能建立非常个人的、非常真实的环境的。如果我们不去增进自己和圣灵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不可能去真正的经历他，去在圣灵里面去成长，去让我们的属灵有提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去放弃自己的意志，顺从顺服圣灵是那么的重要。我们需要有一种渴望去寻求他，去了解他。就好像任何的人际关系，不管是夫妻、两性，任何，你如果不在这个关系上投资，他是不可能成长的。好，第二点，关于圣灵，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圣灵是神。在《使徒行传》中说到，欺骗圣灵就是欺骗上帝。而在《哥林多前书》中，保罗也把神的圣殿和圣灵的圣殿来交替使用。圣灵是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圣灵的关系是我们需要顺从圣灵，而不是圣灵为我们服务。这就是为什么圣灵永远不会为我们的目的而工作，我们需要为他的目的来事工。我们会经历更多更丰盛的圣灵，但这必须建立在完全顺服、完全交托开始。第三点是圣灵会指证， 在主耶稣被卖和逮捕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做一件事，就是教导他的门徒们什么是三位一体。他希望，他需要他的门徒们理解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的统一性和一体性。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七到第八节当中说，但我要把实情告诉你们，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如果我不去，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了，就会差他到你们这里来，他来了就要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其实这段经文曾经让我很费解，为什么耶稣会说圣灵来与我们同在比他亲自的肉身与我们同在更好呢？与神、与主同在，与主的肉身同在，对基督徒来说，我想应该是最极致的一个渴望。如果耶稣能现在就在我们当中显现，但是耶稣在哪里呢？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的肉身、肉体是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但是主耶稣的圣灵，差派来的圣灵，完全超越了时空的限制，他跟每一位基督徒和天下所有的基督徒以及所有寻求他的人在一起，是既个人又全体的。他永远跟我们同在，圣灵被差就住到我们的心里，这是为我们的益处，就像主耶稣基督来刚刚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圣灵充满。主耶稣在传道时接触的人很多，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限制的，但是现在世上所有的人都能经历主耶稣，因为圣灵。那耶稣说圣灵要在这三方面为世人指证，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罪、公义和审判。说到圣灵指证我们的罪，他会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罪的核心是拒绝耶稣、不相信耶稣。圣灵要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他，让我们认他为主，这多么的奇妙，是不是非常的要赞美主？圣灵第二会让我们相信公义，他会指证我们靠个人的这个行为是绝对不能称义的，永远都不可能。圣灵让我们看到耶稣他是又真又活、满有权柄的万王之王，因为他的死、他的宝血，因为信他，我们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自己。如果你说自己是耶稣的追随者，是耶稣的门徒，是基督徒，那不是因为你自己做了多大的努力，你自己变成多好的人，而这完全是圣灵在你心里做工。圣灵第三也会让我们相信审判，来审判世界的罪。第四，我们要了解关于圣灵的事实，就是圣灵会为我们施洗。 在哥林多前书当中，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做奴隶的，是自由的，我们都在那一位圣灵里受了洗，我们成为一个身体，都引了那一位圣灵。这也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当中告诉尼哥底母，他必须从水和圣灵当中重生，这样才能洗净我们的罪，更新我们的心灵。圣灵为我们施洗，让我们重生，成为新造，能全心全意地顺服主，回应神。这就是成为一名基督徒的含义，这就是圣灵为我们施洗的意义。在施洗约翰他看到主耶稣慢慢向他走来时，他说，看我们的救主，就是他。但是被圣灵施洗不是只有一次就过去的经历，这是每一天每一刻都不断在重复的，我们不断的在被圣灵洗礼，圣灵会持续不断的浇灌我们，包围我们，浸泡我们，我们始终沉浸在圣灵里，被圣灵充满。保罗说，你们不要醉酒，而是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他要把被圣灵充满和醉酒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这两件事情是两个对立面，一件很好，一件很不好，很不健康。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把它们联系起来呢？因为保罗想让我们看到，圣灵会真正的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做工，引起我们身体生理的反应，就好像酒那样。它不是捉摸不测、遥不可及的，你会真正的在你的身体上、生理上感到它。所以我们身体的经历、肉体的经历和我们属灵的经历是结合的，是相辅相成的，是缺一不可的。比如我早上一个人安静的在每天早上这样安静的时刻，我是真的能感觉到我在祷告时，祷告圣灵来充满我，来浸泡我，我真的就是能明显的感觉到我身体里面是能感受到圣灵，他来了，他内住，他在给我力量，是多么奇妙。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消除属灵的感动，对属灵的经历，我们要非常敏感的去经历这些。第五点，圣灵把我们分别为圣，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做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活出耶稣的生命，说耶稣在我里面活。这里耶稣在我里面活，他逗留在我们里面，他永远就在我们里面了。主耶稣在受洗时，有鸽子从天降下，停在他的身上。父神说，这是我的儿子，是我所喜悦的。 因为相信了他，我们也经历了这样一种圣灵的降临，而且不仅是降临，他是内住，住在我们心里。我们能够永远和他在一起，就是前面说的，我们和圣灵能够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说到圣灵把我们分别为圣，这里的为圣成圣，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要和世俗不一样。这意味着我们的老我已经死去，和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们现在是在耶稣里面活，并且耶稣并且圣灵和耶稣都在我们里面活。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属灵，我们可能是非常注重圣经里的原则，但是当我们太注重这些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反而忽略了这里面的灵？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去服从圣经和圣灵为我们所指示的，我们的生命里就会有完全的喜乐，丰盛的生命，充满魅力。第六点，关于圣灵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圣灵他荣耀，他将荣耀归于主耶稣。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告诉门徒，圣灵会到你们这里来，与你们同在。我们有的时候会一直重视在说主耶稣，但是我们忽略了圣灵。但是停下来，我们要意识到圣子、圣父、圣灵是三位一体的，我们不能忽略其中的任何一个位格，而且我们需要跟每一个位格去建立亲密的关系，要去渴望他们，去爱他们。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彼此谦卑顺服的。圣灵还会装备我们，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七件事。但圣灵并不是在一个很远的距离给我们发号施令，给我们指令说该做什么，如何生活。不，耶稣告诉我们，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圣灵进入了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一切所需都交托给他，那他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完备的装备，不只是属灵的恩赐，像说方言这样的恩赐，圣灵会给我们所有我们需要的一切去完成他召唤我们去做的事工。圣灵会不断源源不绝地充满我们，永远不会干涸。圣灵以胆量、勇气、智慧、信心和喜乐不断地给我们力量，装备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点，第八点，关于圣灵我们必须知道的事，就是圣灵是上帝应许的封印，它是为上帝的应许加上了双保险的锁。上周我们谈到耶稣用自己的血在神的契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来洗净我们的罪。而为了帮助我们经历这个承诺的真实性，神就用圣灵给我们作为应许， 所住应许的封印。在以弗所书中，我们看到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我们承受神产业的保证。生活在圣灵的同在和力量中，是神对我们承诺的一种保证。我们因此知道我们自己永远都属于他，我们是他的儿女。今天我们教会中的分裂，或者我们觉得对神、对圣灵、对主耶稣的疏离，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放时间、花精力去滋养我们和圣灵之间的关系。圣灵会为我们担忧，当我们犯罪时，因为圣灵他是有情绪，他是有位格的。圣灵像圣父圣子一样热爱着我们，他渴望我们也同样的来回应他，他希望我们来渴求他，来追寻他。但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这样去做了？弟兄姐妹们，圣灵是完全配得我们的渴望、渴慕，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理解，我们去爱他，要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但是很多基督徒却忽略了圣灵，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弟兄们，关于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所以再总结一下，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是神，圣灵会指证，圣灵会施洗，圣灵会把我们分别为圣，圣灵会将荣耀归于主，圣灵会装备我们，圣灵会为我们锁上上帝的应许，好让我们承受上帝的产业。所以主耶稣基督不只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舍，圣灵也是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去后被派来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心里，作为我们的保惠师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敦促哥林多的教会，不要再继续的将圣灵与世界的假神相提并论。他在今天经文第二节当中说，你们还是教外人的时候，就总是受迷惑，被引诱去拜那不能说话的偶像。那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是，哥林多教会在这个罗马帝国时期，它并不是由犹太人组成的，而是由一个古罗马城市的人所组成的教会。而这些人之前都有各种各样去崇拜假神的生活经历，然后他们信基督以后，还是会把自己拜假神的那个习俗带进基督徒的生活。他们自己做的这种假偶像、假神，但是是和我们的唯一的真神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假神不能说话，不能倾听，没有能力，但是这些假神有一点很多人喜欢，是因为你能够去操控它，你能够去掌握它。其实这些假神会让你成为上帝。哥林多人他们自己去造神的好处，就是可以自由地去摆布 他所造的神，以这种名义，其实他们是在崇拜他们自己。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当中写道，被神的灵感动而说话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说耶稣是可诅咒的，除非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划出了非常清晰的一条分水岭，一条界限。他希望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是在敬拜谁。保罗说，你要么是在拜假神，去追随异教的灵性和属灵，要么你就是活在耶稣基督里，你在圣灵里。而你的灵性到底是基督教还是假神异教的，完全取决于你对耶稣的态度。因为耶稣是主，耶稣是王。保罗的重点是，真正基督徒属灵的标志是，我们要完全顺服在主耶稣的权柄王位之下。我们要完全的去放弃自己的意志，完全的交托，完全的顺服。那保罗为了做一个鲜明的对比，他会说，被圣灵感动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说耶稣是可诅咒的。那这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保罗这句话说的非常有针对性，但可能有几个不同的对象。有些人认为这里的对象，保罗说话的对象是那些认为耶稣虽然承担了我们的罪，但最终他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受到了一些人的诅咒。也有一些人说保罗这里是针对那些自以为被圣灵充满，但在亵渎诅咒耶稣的人说的。那这里我想引入一些考古学家在哥林多遗址的发现，他们挖掘出了一些古代的诅咒的石碑，然后这些石碑还有一些假偶像，告诉我们当时的拜异教的古代异教的这些庙宇里面是充满了嫉妒和苦毒，而且他们还会对其他人发出诅咒。保罗说的不是耶稣被诅咒，而是说当时古代异教徒有这种做法，他们会去诅咒人。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被圣灵感动而说话的人，没有一个人会说耶稣是可诅咒的。在古代哥林多，很多人都会去崇拜自己创造的假偶像，让这些假偶像假神听从他们的命令，为他们效力。崇拜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崇拜是强扭假神的手臂，让他为你做工，让他们成为你个人武器库中的弹药。如果你觉得这个古代哥林多的情况离我们非常的远，听起来像天方夜谭，那你可能就太麻痹、太迷糊了。因为这些事情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也不断的在发生，去拜我们自己创造的神，或者我们相信耶稣，但是这个是建立在耶稣要按我们的方式运行的基础上。比如属灵的恩赐， 我们觉得啊，有这些恩赐真好，但是这些恩赐是属于我的，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这完全事情完全不是如此。圣灵不会参与我们的游戏，他从来都没有，一秒钟都没有，以后也永远不会。圣灵不会受我们的操控，我们必须去顺服圣灵。在我们开始学习属灵恩赐这个新系列时，我不知道是否有哪一条原则比这一条更重要，更需要我们去领悟。这条原则就是，属灵的恩赐只有在顺服圣灵的情况下才能被使用。圣灵它不属于我们，属灵的恩赐也不属于我们。最后我想跟大家带领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结束祷告，然后进入圣餐。我们可能会犯很多的错，我们可能还是想要按自己的老我生活，但是只要我们严守刚刚说的这一条原则，顺服圣灵，这种顺服，这种交托，它会让我们不偏离神的道路。我要带大家做的这个祷告其实是古哥林多教会保罗就带大家信徒所做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你对圣灵在祷告，你要明白圣灵有他的位格，我们需要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所以即使我们还是会跌倒会犯错，但只要我们严守这一条原则，我们就是安全的。但是如果我们不顺服圣灵，我们违反这条原则开始操控圣灵，那情况就会非常危险。如果我们不爱圣灵，全心全意的去爱他，去交托，去顺服，我们不爱圣灵，我们不爱彼此，那情况就会完全不是主给我们预备的，而且非常具有毁灭性。请大家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敦促我们要怎么样？就是全心、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而且要爱人如己。爱人，接纳人，如同主耶稣爱我们，接纳了我们。所以我们在准备进入圣餐时，我们首先需要审查自己，然后才吃着饼喝着杯。我们要去问自己，有没有爱人就像我们爱主。我们有没有去花时间接触他们，了解他们，跟他们在教会外也有互动，为他们祷告。你这样去了解理解其他的弟兄姐妹时，你其实就是在把神圣灵给你的爱让它流淌成河，传递出去，变成祝福的管道。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关于圣灵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 基于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我们要和圣灵建立亲密的个人的真正的关系。你知道吗？主耶稣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圣灵是永远的在包围我们，在沉浸，把我们沉浸其中的。我知道通过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我们只要信神，我们只要信靠，我们祷告圣灵来，圣灵充满我，圣灵就来了。我这样说是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主耶稣说，只要寻的就会寻见，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所有祈求的就会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哪有儿子求鱼却给他石头呢？反拿蛇当作鱼给他呢？或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的给自己的儿女，况且天父岂不更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如果你寻求，如果你叩门，天父怎么会不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呢？我们因为神的旨意，因为主的旨意，作为教会，我们是一个身体，是一个家庭。在我们进入祷告和圣餐时，求圣灵充满你，跟坐在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你也可以到讲台的前面来祷告，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站起来祷告圣灵充满我们，祷告他来。